聚会。那我就想问问大家，你今天来到我们中间聚会，你希望得到什么？为什么我们每个礼拜天要来聚会？我们在家里睡大觉不是蛮好？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事情？那我们常常说，基督徒每个礼拜天要来聚会，目的是什么？是不是我们要守一个律法？我们按照年长的人告诉我们，基督徒就是礼拜天要来聚会，你不来聚会就不对。我们今天的希望是什么？我们要开始想一想。我有一些经验啊，就是不来聚会的人啊，就会渐渐远离神。我记得有一位姊妹她信了主，我还记得我给她受洗，我给她施洗，她受过洗以后，她说：“你不要担心，我一定不会离开主的。”结果呢，她一个礼拜不来主日聚会，两个礼拜不来主日聚会，一直继续下去，到后来呢，就没有见到她了，忙得不得了。有很多其他的事情，所以基督徒礼拜天来聚会是能够保守我们的信心，我们彼此可以鼓励，可以提醒，帮助我们跟神接近。而且呢，我们聚会的时候是以神为中心，不是以我为中心，我们大家一起来敬拜神，这是非常美好的事情。那你有没有觉得说有一点奇怪？我们每一次聚会的时候，总有一个人在这边拿着圣经讲，一个半钟头的聚会有要讲一个钟头，哇，在下面很辛苦啊，猛看表，要不然就是滑手机。如果讲得好没有关系，哎，把它当作娱乐。如果讲的不好很沉闷的话，咱们就不要听了，我就自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那礼拜天嘛，因为有人要我来做礼拜，要来这边做的，所以我不好意思，我只好来这边做的。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到底在聚会中间想要得到什么，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要了解到我们做这件事情的目的是什么。长执会跟我们几位讲道的人都觉得说，神的话是不可以分割的，神的话非常重要，它是我们聚会的中心。所以呢，我们在讲神的话的时候，我们要很小心。当然一部分是讲员需要做很好的准备，免得浪费人的时间，可是听的人呢也很重要，因为听的人听见神的话以后，他做出他一些回应的时候，不是对讲员做回应，乃是对神做回应。他要借着这样的一个时间与神更加的亲近。所以我们这个长执会跟我们几位，我们又觉得说，圣经每一卷书都很重要。你们都知道，392:7，对不对？就是旧约有39卷书，那新约有27卷书。那我们常常读的呢，比如说新约的话，我们常常读是读历史书啊，读这些福音书啊，使徒行传啊，然后读一些书信。比较不读的是什么？是启示录，还有呢教牧书信，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提多书跟腓利门书，我们比较不太读。旧约呢，我们就是读历史书， 看故事，那可能读一些诗篇啊，可能看可能看一看先知书比较少。利未记第三本书我们就很少看，因为我们开始读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很枯燥，我们就跳过去了。那小先知书呢也比较少读，所以每一次碰到小先知，弥迦书在哪里？哎呀，翻了半天翻不到。所以每一卷书都重要的话，我们就需要花一点时间去看这些书。如果没有看这些书的话，神的话语我们只知道一部分，那我们解释的时候也可能会解释错。那还有呢，就是说这个每一卷书呢本来是连续的，也就是说我们读的时候呢要从第一章第一节读到最后一章最后一节，如果中间跳的话就会有问题。可是呢如果我们读的时候呢今天拿来圣经上一翻，路加福音第二章，我们就开始读第二章，明天呢我们就这样一翻，翻到这个使徒行传第三章，我们就读第三章，这样子的其实就失去它的意义。因为每一卷书呢常常都是连续的，所以需要从头看到尾，你看到上下文你才了解到这本书的真正的意思，为什么要写这本书，那这本书的内容是什么，才会比较清楚。我们平常收到一封信，我们一定是从头看到尾，可能看得很快，我们不会说拿到那一封信我们就这样噗一翻，翻到第二页我们就开始读，然后呢读完了一段我们就放到边上就不读了，不会的，平常都是要把它读完，而且是按照次序来读。所以呢长知会特别就吩咐我们，如果要讲到的话要连续讲，这样子比较清楚一点。还有我们在教会里面应该是怎么样做事，比如说我们选举长职的时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我们选举长职，我们如果去不去看圣经的话，我们会觉得选举长职嘛，其实就是跟在社会上选举市长选举省长一样啊，哪一个人呼声最高就选哪一个人。我们需要看看圣经，我们才知道到底神他对这件事情怎么来看。所以呢从上一次 Brady 牧师开始，我们就从提摩太前书开始讲，而且呢Brady 牧师将提摩太前书他就分成好几段，那每一个讲道人就给你几节圣经，你下一次讲就要按照这节圣经上讲，这样子的话就比较有连续性，比较有连贯性。可是这样子的讲道啊它有一个缺点，什么缺点呢，就是说啊就比较不会那么生动，比较不生动的话呢那就很可能有人呢就会睡觉。所以呢我的建议呢就是说礼拜六晚上早一点睡啊，礼拜天呢就不会睡觉了，礼拜天呢就会注意，不是讲员讲的好还是不好，至少神的话在那里，你就可以看看神的话。那讲员总是有好的讲员，会让你觉得很不会睡觉的讲员，那有的讲员呢就是他一讲话你就睡觉。所以我们来聚会的目的呢就是要听神的话啊，我们来的这样子的话我们来到教会就有所得着。所以来到教会有没有得着呢，完全是看听到的人而不是讲道的人。那当然讲道人会尽量想办法让大家不睡觉听见神话，这是讲员说需要付出。我记得我在神学院学做学生的时候，他说啊你讲一分钟 在家里要准备一个钟头。所以呢，我如果按照这个样子讲法的话，我今天如果讲20分钟的话，我要花20个钟头准备。这个是讲员所需要做的事情，但是听的人呢，就需要配合，就是要了解说讲员讲的什么，讲的是神的话，不是讲员的嘴，不是讲员的才能，而是神的话。我们从神的话今天得到什么？所以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思想的呢，就是提摩太前书一共四节，第八节到第十一节。那我们一起把它念一遍好了。好，我们一起来读。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的合宜，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乃是为不法和不服的，不虔诚和犯罪的，不圣洁和恋世俗的，弑父母和杀人的，行淫和亲男色的，抢人口和说谎话的，并起假誓的，或是为别样敌正道的事设立的，这是照着可称颂之神交托我荣耀福音说的。好，我们读到这个地方哈，我们就会想到说，到底这边所讲的律法是什么律法？为什么保罗要提到这件事情？你如果往后头读的话，就是在第三章第十五节，那个时候啊，在讲这句话之前呢，就是在保罗写提摩太前书之前，他特别嘱咐这个提摩太，他说啊，你要留在以弗所，因为我要去马其顿。马其顿就是希腊的北边啊，以弗所在小亚细亚，所以呢，这个保罗就和提摩太分开了。那现在保罗就特别写一封信跟提摩太说，他说你要留在以弗所，为什么呢？他要阻止那些假教师传异教。所以主要的最重要的是最先写，就是说要提摩太阻止假教师。那整本书到底讲些什么呢？你如果看到第三章，你就会发现，因为保罗他不在以弗所，所以他要写信给提摩太，吩咐他许多的事情，我们以后会看见。但是为什么要吩咐他呢？就是因为要让他知道在神的家中要如何行。提摩太三章十五节这样说，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所以整本的提摩太前书是讲到在神的家中应该怎么行，就是在教会中间应该怎么样做事。诶，这是写给牧师的，提摩太是牧师。那下面的有一本是写给提多的，提多也是牧师。再下面一本是腓利门，也是写给牧师的。那既然这个信是写给牧师，那跟我们平常的人有什么关系？诶，关系大了，因为你就可以看看这个牧师啊，他做的对不对，你看他在神的家里行事是不是按照这本书来做的。因为你们也有责任，是你们的家，所以呢教牧书信是重要的。因为牧师如果做错的话，我们要跟牧师说。我们弟兄如果犯罪的话，我们要去跟弟兄讲。我们常常都是不敢讲， 不好意思讲，不愿意冲突。可是其实如果弟兄听了对他有好处，就是看你要怎么样讲。那这边就我们知道，特别以这个提摩太前书就是讲到教会的事情。那这边他特别讲到这个律法的事情，他怎么会讲到这个律法的事情呢？就是因为有假教师，假教师用律法传道或者是讲道，使人误入歧途。所以他在这边特别说到，他说啊，这个讲道的人他用律法使人误入歧途，可是呢律法是好的。所以这边第一节他说，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就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使你误入歧途，可是你不能够把这个人所有东西都丢了，他的好的那个律法要把它留下来。好，那律法是什么？我们从一般人的眼里，我们看见的所谓的一般的律法，我们从犹太人的眼里，我们看到犹太人的律法，一般的律法跟犹太人的律法不太一样的。那我们一般的人对这个律法，它到底有什么观念，有什么看法？你们知道啊，最近啊，在美国警察跟这些犯法的人啊中间有些问题，警察杀了这些犯法的人，然后呢犯法的人他们就有一批人起来示威，你们都知道这个事啊。那后来呢又有人把警察打死，所以这中间就很乱。所以就是表示有一些人呢，他在警察的面前示威，他不太顾虑律法。然后也有一些人，他觉得说律法太不完全了，因为有的人呢，他杀了人以后呢，他雇佣了一个好的律师，就是有名的律师，会辩论的律师。他说他杀人的时候呢，他是那个时候精神不正常，然后呢他就没有罪了。所以一般人对于这个律法，他的有这样的一个不对的概念。那我们呢，我不知道你有什么反应哈。你如果开车超速被警察抓了，警察给你开一个罚单150块钱，你那个时候的反应是什么？我知道有人的反应是什么，有人反应说警察差劲，那给了我150块钱的罚单，忘记了自己开车超速，活该，是不是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小心就会这样。我记得我在研究所的时候，那些美国的学生看着警察就在批评警察，甚至警察没做什么事情，他就是说警察是不好的。换句话说，这些人呢，他是不太守律法的。那神怎么样看律法？神怎么样看律法？我现在读一段经文啊，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他说：“我劝你，就是保罗在劝提摩太，他说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然后他说，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换句话说，那个时候他们就是要为罗马的皇帝祷告，为所有治理他们的人祷告。然后在罗马书第13章，他又说了。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 哇，神说的很严厉啊。这边是说到一般的律法，所以我们要顺服掌权的这个神的命令。那我们再看看犹太人他们的律法是怎么样。犹太人在埃及住了好多年，结果呢埃及人就压迫他们，就逼迫他们，结果神就差遣了摩西将他们从埃及领出来往北边走。走了以后到了西乃半岛的一座山叫做西乃山，在那个山上摩西就走到山上去，他就到山上跟神在一起，神呢就用他的指头写了两个石板，就写了所谓的十诫。多数的人都知道十诫的内容是什么，然后就是这两块石板就成为犹太人的律法。可是犹太人的律法不只是这些，在利未记他记载了许多献祭的方法，非常复杂啊。不过利未记里面我们如果读的时候会发现每一个祭都是在描写耶稣，如果我们仔细去读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利未记其实是很美丽的一本书啊。不管怎么样，所以呢犹太人他敬拜的时候有一些条例他需要遵守，那是神要他遵守的。所以除了十诫以外还有敬拜的条例，除了敬拜的条例以外犹太人还有所谓的民法，也就是说如果我家的牛撞死了隔壁一个邻居的奴隶，结果怎么赔偿他？如果我家的一个奴隶将邻居的一头牛打死了，那怎么办？这叫做民法。所以犹太人的律法一共有三个部分，一个部分呢就是十诫，一个部分呢就是敬拜的条例，一个部分呢就是民法，所以有三个部分。那现在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一次将自己献上，所以我们不需要有任何的祭，我们不需要献祭了，耶稣已经为我们献祭了，所以所有跟献祭有关的我们现在不需要遵守。我先问大家一下，你们现在吃不吃猪肉？犹太人不可以吃猪肉的。可是犹太人不可以吃猪肉是有一些原因的，因为神说这个猪是不洁净的，可是这个洁净呢就是跟献祭有关系，所以我们现在吃猪肉没问题。我们中国人最喜欢吃猪，我最喜欢吃猪肉，我觉得猪肉比较嫩啊。那不管怎么样，就是说在犹太人的这三种律法中间，这个敬拜的律法我们今现在不需要遵守了。还有呢就是民法，民法我们需不需要遵守？不需要遵守了。为什么？因为民法我们现在已经有国家的法律它将这个民法代替了，就是说人跟人中间有过节的话这个事情怎么解决？国家有国家的法律这个事情解决。所以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讲这个律法就是十诫。那待会儿我们会花一点时间说到十诫到底它的内容是什么。这边特别讲到他说律法本身是好的，在第八节他说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用的合宜。他为什么讲这句话呢？就是因为那个假教师他用的不合宜。那他这边的重点呢，他并不是说你要怎么样合宜的用律法，而是说律法是好的。那为什么律法是好的呢？ 这保罗他说，他跟提摩太说，我们知道，也就是说保罗跟提摩太都知道这个律法是好的。那现在请问这个律法是指什么？是指一般的律法呢，还是指犹太人的律法？假教师他是用什么律法来传这个异教的？是用无穷的家谱，记不记得？好，那个无穷的家谱呢，是从哪里来的？是从犹太人的律法中间看见的。犹太人的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旧约所看见的。所以这边讲的律法呢，是犹太人的律法。所以保罗跟提摩太他说，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用的合宜。有很多东西是好的，比如说我问你，枪好不好？枪当然好吧，我可以用枪来打猎，然后呢，如果有人要娶我女儿的话，我那个枪就在那儿，对不对？我没女儿。如果有很多男孩子要来追我女儿的话，美国人常常这样说，我就要准备好一把枪。那所以枪是好的，可是枪也是坏的。当我拿枪打人的话就不好了，我就变成谋杀犯了。所以枪到底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只要我用的合宜，枪就是好的。那我问大家，钱好不好？钱好啊，像我们才买了一些一对洗衣机跟烘干机，没有钱就没有办法买。那没有洗衣机的话，就要用手洗，用手洗的话就很辛苦。所以钱是好的，可是钱也是坏的。我没钱了怎么办？我就去抢，对不对？或者去偷，那就不好了。所以很多东西都是人，他们说是属于中性的，完全看这个人怎么样用这个东西。所以你们在身旁有很多东西都是中性的，看你怎么用。那今天我们来看的就是律法本身是好的，只要是用的合适，用的合宜。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用的不合适呢？律法怎么样用的不合适呢？也就是说假教师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呢？两件事情。第一呢，就是讲到你们注意到第九节开始，他说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乃是为下面讲了十一种例子，为这些事情设立的。所以这边特别就说出来，你看见有好多的例子是讲到罪的，不法的和不服的，不敬虔的和犯罪的，不圣洁和恋世俗的等等。所以他就列出一些例子来。换句话说，当我们看见一些人在做教导的时候，他的生活见证是像这些罪的例子一样的话，那就是假教师。第二种就是特别讲到福音，如果他讲的东西不合福音的话，待会儿我们会说福音是什么哈，如果是不合福音的话，我们就知道是假的教师。好，这边我们是说到律法，可是律法为什么会存在？律法的功能是什么？律法的功用是什么？路德就是马丁路德改教的， 还有加尔文，就是在马丁路德之后啊，一个很伟大的一个神学家，他们都在思想这些事情。结果呢，他们就有下面的结论：律法有三个功用。第一个功用呢，就是约束人，因为有一些人呢，他就是不服律法的，啊，做坏事的，他没事啊，就要是找人渣，所以呢，这是因为有一些坏人，所以他要操纵。那比如说，像我有一个毛病啊，我有个毛病，现在跟大家认罪哈、啊，我有个毛病就是喜欢开快车。那现在已经被神改过来了，以前开得很快啊。不过可能甜美还觉得我开得太快啊，啊，结果给警察逮了。那如果没有警察的话，那我是不是还在开快车啊？我还在开快车。所以为什么有律法？就是因为有人要开快车，所以呢，他有一个律法规定，你在这条路上你开的顶多是70，不可以超过70。那我们就发现路上还有一些路标，对不对？你要开在这两条线中间，那你有的时候会发现有的人喜欢开在路当中，就是呢一共有两条，他喜欢开在中间，你就觉得他是错的。但是如果没线的话，你就不能说什么，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发现有地方在修路，那就没有线，那就很难了。那晚上如果下了雨，根本就看不见那条线，那就乱开。那下了雪的，那就更糟糕。所以啊，我们必须要有律法来约束人，所以这是他第一个功用。第二个功用呢，就是让人看见他们是罪人。就是说，我看到律法了，我就发现自己很多地方都是不对的，都是犯罪的，都是罪。所以呢，我就会到神的面前，求他来帮助我。当我信靠他的时候呢，他就将他的灵给了我，使我能够守律法。第三个功用，就是特别是对已经信了耶稣的人讲的。当我们信了耶稣，有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可是对这些律法如果不清楚的话，我们还会走错。所以当我们看见律法的时候，我们借着圣灵给我们的能力，我们就知道应该往什么地方走。所以这就是三个不同的功用，这是律法的功用。那律法是好，原是好的，我们都知道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乃是为不法不服的人等等设立的。那这边讲的义人到底是什么？可是我们想想看，这个罗马书说啊，其实旧约就说了，他说没有义人，一个也没有。换句话说，所有的人都犯了罪。所以这边讲的，他说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他是假想的义人，这是一个假想，因为没有义人，所以律法就是给所有人看见的。当我们看见律法了，我们就知道神的标准是什么。为什么律法是好的？因为是神的标准，神告诉我们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我们知道律法是为违法的人设立的。这边讲到11个例子，我稍微花一点时间解释一下。他这边讲到有，他说 他说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乃是为不法和不服的。那什么叫做不法和不服的？不法就是不顾法律的，哇，这个人很危险啊。然后呢，不顾法律呢，就不服了，就不顺服了。他不顾法律，他就不会顺服。在下面就说到，是不虔诚和犯罪的，也就是说到不敬畏神，这样的人是犯罪的人。讲到不圣洁，是完全不敬虔的，他是恋世俗的，所有的事情他是以现在的世界为最重要的。这些提到呢，都是提到人跟神中间的关系，人跟神中间的关系，也就是十诫中间第一块石板里面所写的第一诫到第四诫，也就是说人要敬拜独一的真神。那下面呢，还剩下五诫，这五个例子呢，就是特别讲到人跟人中间的问题。我们看见下面说，弑父母，弑父母是什么意思？真的人会杀父母吗？其实人咒骂父母就是像杀父母一样，所以这边讲到弑父母就是违背了诫命的第五条，说你要孝敬父母。在下面说杀人的，他就违背了第六条诫命，说不可杀人。行淫和青蓝色的，就是违背了第七条诫命，不可奸淫。抢人口就违背了第八条诫命，不可偷窃。说谎的并起假誓的，就是违背了第九条诫命，不可做假见证。所以从这几个例子中间，我们就看见他所说的就是违背了十诫中间人跟人中间的关系。那最后还有第十诫没提到，第十诫是提到不要贪婪。那不要贪婪的话，其实是一个人的思想，你怎么知道我贪还是不贪？你不知道，你看不见我的心里。所以他这边就说了，他说或是为别样敌正道的事。所以保罗就将所有的都把它放进来，正道就是使人能够完全健康他的意思。这边讲，就是我们看见，就是这边所讲的就是十诫的反面，他的这些例子让我们就了解到这个律法是好的，只要用的合一。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乃是为这些人设的。最后他讲到说，律法其实跟福音是相合的。因为我们常常想到说我们不能够因为行律法就称义，所以呢我们现在之所以有神儿女的身份，是因为福音的缘故。可是保罗在这边跟提摩太说，他说是照着可称颂之神交托我荣耀福音说的。所以他这边讲了半天，就是说到这个福音跟律法其实是相合的。耶稣说，他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律法。换句话说，当我们靠着福音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这是福音。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时候， 神就将我们当作是没有罪的，就赦免了我的罪，而且他将圣灵放在我们心里，所以我们中间所有信主的人、信神的人，圣灵住在我们心里，而且永远住在我们心里，要提醒我们律法上的事情怎么样子按照神的心意而行，而且给我们能力让我们可以做得到。所以福音是成全了律法，福音跟律法所说的是相合的。所以这边就是讲到啊，这个荣耀的福音。还有一点就是这个福音呢是交托给保罗的，今天这个福音也是交托给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有了这个福音的好处，我们就要跟身旁的人分享。那这个分享的时候有一些技术的，那如果说我跟我身旁的人，我每次见到他我就跟他说，你有罪，你要悔改，你要认罪，这样子没有用。你要活出一个合神心意的样式，人家会来问你，哎，怎么回事啊，你变了。那变好还是变坏呢？那变了，跟以前不一样了，比较好了，但是有一点奇怪。因为呢，那常常读圣经，那每个礼拜天又见不到你，要不我们要出去玩又见不到你啊，那是怎么回事？这个时候就是机会了，你就好好的跟他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我信耶稣了。然后就可以有从这个地方就可以开始讲什么是福音。其实福音是一个好消息，我们有了这个福音的时候，我们要跟我们最喜欢的人分享，我们要跟我们的朋友分享，我们要跟我们的，希望我们没有敌人哈，不过有敌人的话跟我们的敌人分享，这是最好的消息。所以今天我跟律法有什么关系？我跟律法有什么关系？关系大了，关系大了。因为律法是好的，它让我知道我有罪。当律法让我知道我有罪的时候，如果我没有信主，那我马上就来到耶稣的面前，就来到神的面前，跟他说我有罪，我没有办法能够行全这个律法，求你帮助我，我愿意信靠你。那个时候神就将他的圣灵放在我的心里，神给了我信心，让我能够继续信靠他，能够甚至保证我能够一直信靠他，在各样的环境中间还是信靠他，然后到最后与他一起在天堂里面。如果我已经信了主，这个律法跟我有什么关系？律法告诉我什么是神喜欢的，什么是神不喜欢的。我靠着圣灵给我的能力，我可以按照律法而行。那如果是信主的人，他不单是这样子，他常常默想这个律法。你如果记得诗篇第一篇，他说道，他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所以律法对于信主的人是很重要的。我每天早上起来，我设法每天早上起来，我应该这样说，我希望是7:30能够起来，有的时候起不来，不过7:30如果能够起来的话，那个我的心脏一直说要走路走50分钟，我就到我的那个走路机上去走， 有人叫做跑步机，不过对我来讲是走路机，在上头走，走五十分钟。那五十分钟干什么呢？我就把我的电脑拿出来，把那个圣经啊，就拿放在电脑上头，然后呢，字幕变成比较大啊，要不然看不见嘛。然后呢，就开始一边读圣经，默想圣经，然后呢，一边走路。那有的时候不能集中精神啊，因为那个看那个东西抖来抖去也不行，眼睛闭起来背圣经有好处。当我在背圣经的时候，我就会在想圣经的意思，对我大有好处。我那一天呢就要记得我所读的啊，就会比较能够行在神的旨意中间。所以这个默想是很重要的，你不一定要走路才默想，你平常不走路也是一样可以默想的。那凡是信主的人，默想能够帮助你整个的生活。还有我们有责任，这个福音是交托给我们的，是好消息。如果交托给我们，目的是什么？要我们给出去。所以福音是要给出去的，我们得了这个福音的好处，我们要将这个福音给我们身旁的人。好，我们起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将这么宝贵的福音给了我们。我们知道我们凭着自己完全不能在你面前称义，但是你用了你的智慧，你并不抛弃你自己的公义，你牺牲了你自己的爱子，为我们的罪上了十字架，使得我们今天因为相信你，因为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付出的，也相信你叫他从死里复活，使得我们今天可以在你面前不算是有罪的，而且你给我们权柄做你自己的儿女，你又将圣灵放在我们心里常常提醒我们，你还将弟兄姐妹放在我们的身旁，彼此可以鼓励。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爱我们这么深，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当我们信了你以后，能够按照你自己的心意过我们的生活，使你自己得到一切的荣耀。我们这样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